上一次说到了第十四、十五、十六条，十四、十五、十六，我觉得是有这个类比的。第四页，十四、十五，随便做都可以做的。那边还有垫子，小孩子还可以玩。十四、十五、十六的，它这个它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的你随着你用功的深入啊，习气发动快，习气就是突然的说上来就上来了，但是说过去就过去了。就这个特点，还有就是用功越深胆子越大啊，有的时候惊了就不再惊啊，惊了之后只是一惊也就过去了。还有的时候忘性特别的大，有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大，而且有的时候那个就是说的是话不经脑子就出来了啊，就是那种的日渐俊敏捷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什么先兆啊，也是一定的过程啊，这个东西看了之后你知道就行了。啊，然后我们从第十七，你念第十七、第十八吧。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吧。
下座后，当宗之未见时向前，要参化，用以正见本来也。既已破参，当照顾化头，即保持密，则正入本来，而苦不知，故欲再起妙观以决定。又平时不及本来。即如他而照顾话筒，至于见性后之用功，二宗岂有异哉？为禅宗由会入定，心密由定会，实不同耳。十八，心密者定赖佛力，但岂用会力仍易？天下未有不自强而能成者也。依赖于佛，即依赖于人。有依赖性者，即是不报。是大罪过，且但知过而平日不练，何意乎？
念吧，念吧，
念到十九。
对对对，
十九，正不生灭而心变异，变异者换来换去，于本体性毕竟无碍也。习气之来，换心之变异也。朝灵觉知。亦换心之变异耳，同一为换于本体性，同一无增损也。明心后，方可以般若扫荡此习气，同时更以般若扫荡此扫荡，扫至无可扫时，斯可般若大空之止。
看一下啊，这个第十八目的。我觉得十七、十八、十九啊，这个十八特别的重要。我们先从第十七看起，这个十七这个地方上，把这个心中心跟禅宗啊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说的是心中心的下座就是要观本来而默契，就像是禅宗没有见到实相的时候要参话头，要是破了参的话就得照顾话头，你得就是要不然的话那习气太重，你不是破了参就完事儿了，你得照顾话头，保持本来。这个心密是先证入本来而苦不知，然后呢就是就是像照顾话头一样，然后这个见性以后的用功两个宗没有异，这个是说的是无求无得无证，这个要扫荡这些有修有德有正，扫荡的世间的这些法在心上留的这些影子，这就是用功。禅宗它是就是靠慧，你参话头起疑情，然后你疑情包裹，然后最后破参，这是由慧入定，心中心是由打坐开慧啊，所以说它两个不一样。我觉得第十七条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包括我自己。就是像二祖说的话，他说的是百座内就已经是正德本来了，但是我们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本来，或者我们不知道他正德本来了，我们去追的是别的东西，我们追的还是有相的，有的是追的是境界，有的追的是概念，总之还在追别的，他不知道这个本来，其实本来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平常，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他没有多余的东西，但是都忽视了。我见过很多，你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见的那个李海，我又举例子了。那个李海，他摆座内很利落，他绝对说过利落的话，说过非常非常利落的那个就是很利落的话。但是你看现在就是一说的话，哎呀，实相真如这些东西的一堆垃圾都出来了。其实他都忽略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忽略了，总是就是追求的是别的东西，就是这一点，他不知道那个本来，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知道的。 这个东西继续用功吧，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也能回来。你说你再说本来是什么，这么一说又鸟情了，又偏颇了，又变味儿了，又变味儿了。但是这个百座内啊，就是正得本来而不自知啊，就是那天也有人问了，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好像有的人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百座就能见性啊，什么什么的，是有的，是有的，就是见过。我这一想起来就是他不注意，他一滑到千座以后还可糟糕，都这样的都有。
人不都说过吗？见性，一秒就让你见性。
他不注意这个一秒的无相的时候。很快就划过去了，非常的遗憾，非常的遗憾。就是第十七条，我觉得要说的只能这个。你说下手处吧，我觉得第十八条还挺值得就是来参考的。第十七条这个只能感慨感慨。第十八条说的这个用功的方法，看一看啊，心密得定，这个虽然是佛力，但是呢还是就是起用什么呢，还是要靠自力。这个说的是佛力和自力的加持问题，佛力和自力的加持问题。所以说这个修心中心就是在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用功的地方了。你就是你修了心中心，你还去求佛求祖，天天的求加持力，求灵异，求那些东西，那就是在辜负佛。佛那个二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大罪过。他有依赖性就是不报佛恩，是大罪过。所以我们要是有依赖性，也许会有这种贪嗔痴慢疑啊，或者会有其他的，因为生活因为其他方面又产生了不安，产生了焦虑，然后来求。你心里头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是不对的，你这个是这种依赖性是不好的，你这种依赖性是错的。你要知道，你要升起惭愧心，是这让二祖说的话，你有这个想依赖于佛，这就是大罪过。我觉得这一条说的很好。还有一个，这个佛力跟自力啊，佛力跟自力本来是一个力，他说的是两个力的意思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因缘时节各不一样，你周围碰见的事儿，你把你跟你佛周围碰见的事儿，你在一块儿说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你自己碰到了这些事儿，佛法的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你怎么用的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只有你活学活用，你背那些死理儿，你到你自己的事儿上你就用不上了，你自己的事儿上你都用不上，你怎么能够广而阔之呢？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是死教条的背教理，也不是重复教理，重复教理背教理，懂得了一句话，这些都不是明白道理，这些都不是开悟，就是这个道理的这个契入还是要你自己，你自己的那种的，你自己就是这么说吧，什么叫你明白了道理，你对你自己的疑惑和烦恼你自己有把握，你这个叫懂得了道理，要不然的话你根本都不是懂得了道理。所以我觉得第十八条是个用功的，还是用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还是要靠自强，不自强没有用啊。按照禅宗说，就是向上一着，千乘不传，就是到向上的这一点谁也使不上劲儿了，你自己去捯饬吧。这还没有到，这其实咱们说的靠自力还没有到向上一着，向上一着的时候自己用力也用不上了，自己也用不上力，别人更用不上力啊，就在那儿卡着，不一定啥时候，哎，就过去了。大家有什么？大家看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还有什么可以聊一聊？你是修了多少座了？
200多座。
哦，200多座了，怎么样？现在有啥问题没有？
很多问题。
那你可以说一说，我们学习就是在这聊天、喝茶、吃东西。你说一说，聊一聊，你有什么你都可以说，没事儿。
100座以内呢，就是我觉得坐下来很定的，但是100座过后呢，就是这个内心啊翻腾的很厉害。哎呀，
那不是翻腾，你只注意到翻腾的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烦恼、焦虑、压力，就那些东西少多了吗？你注意到了没有啊？
我注意到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过得很快。
对，
虽然是翻腾的很厉害，
过得很快。还有一个就是他翻腾的这个厉害了，就是同时的时候的话，他翻腾的就是你平时的，就是以前百座前觉得很为难的那些事儿啊什么的，现在还为难吗？百座前的那些焦虑、那些烦恼，现在还有吗？
都没有了。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翻腾啊什么的不一定是坏事，你别以为不翻腾是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判断的误区。佛法是关键是去烦恼，除烦恼的，除疑惑的。他那些翻腾有的时候就是心量扩大了，你遇事了你就思量了，你多思量有的时候就翻腾了，没有什么的，不是坏事。你心量扩大，以前的时候你就不想弄不想看， 你看了，你先耽误你的心力，你现在也想也敢看了，也敢做了，有些翻腾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翻腾跟修行没有关系，不是坏事儿。你不要理会这个翻腾了。
对，就是过了百座之后，有几十座的时候是翻腾的挺厉害，后来一百多座之后呢，哎，慢慢又平稳下来了，就现在就做的比较踏实了。现在呢，就是因为我吃素有一段时间了嘛，有几年了，但现在呢，就变成哎呀，闻到肉也挺香的，就变成好像看到家人吃肉啊，自己也想尝尝啊，变成这种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对家人的那种执着呀，就淡了很多了。
喂喂，现在有声音了吧？嗯，刚才有个电话，你说。先说你的肉的事儿，肉的事儿想尝尝，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在意它干啥？一个吃东西哪个地方好闻好吃，不好吃不好闻能咋的？过去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没事儿。你啥时候太馋了，吃一顿假肉完事儿了，也没什么的，这都不是大事儿。啊，那就是没事儿，没事儿，你不要求那个安稳，反正是你就是坚持吧，能坚持下来，不要考虑那个安稳，不安稳的时候能坐下来，这一坐会有大作用的，会有大作用的。看看你们有啥没有？你这个说谢师兄让他怪，不怪也不怪他，谁让他这他找你说了，他找你说你就说他，活该。一点不怪你，他郁闷，我活该他郁闷，谁让他找你了？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各有见解，那就算了，我们的也供参考，这有什么呀？这是那个什么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各有见解，这也没办法。没有了，我们学第十九个，我觉得主要是说的是这个变异。性不生灭，性不生灭而心变异，这个变异就是这个对，第十九，换来换去，变异者换来换去，与本体性毕竟无碍，习气来那是换心的变异，昭灵觉知也是换心的变异，同意为换，为本体性无意增损，明心以后方可以般若扫荡此习气，更以这个般若扫荡此波德，般若扫至无可扫的时候，四合般若大空。哎，这个说的可像你这个两百座的这个情况。性不变而心变异，就是我们的心念有的时候突然会这样，突然会那样，这很正常。突然会这样，突然会这样，突然会那样，凡是它能变的，凡是它有来有去的，它都属于是幻，它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它与真心这个地方是毕竟无碍的，就是习气的来，它也是幻的，它也是幻。习气来了，我们一说，哎呀，这个地方是空，这个地方是不可得的，这个是梦幻泡影，我们就提醒自己，就是别在这事上去弄，不值得，不值当，就是这样的提醒。这个提醒它也是梦幻泡影。你有习气的时候就用这个空去提醒自己，用这个不值当去提醒自己，你没这个习气的时候这个提醒也放下，这两个全属幻，这就是般若扫荡扫荡再扫荡，也就是归根结底都是没事，都是没什么，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昭灵觉知也是幻心的变异，这个地方好多人都觉得奇怪，好多人为什么这么说，他就是认他这个灵知这个东西，你要是这个灵知这个东西你去认他，你认着变瞎，不应该去把捉他，不应该去认他。但是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它是有用的，它能够让我们就是离开那些污染，离开那些着相，它是有用的，有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下它。你想到那个化空的时候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有用啊，对你出息气有用你就用。你习气没有了，你也不能抱着这个，这都是假的，你就一直抱着，这也不行。所以说这就叫做般若扫荡，你要是真的在般若这个地方透彻，你就知道不立任何的东西，所以说也不必抱着一个不可得，不必抱着一个无所有，不必抱着一个空，这些都不要抱着。这是第十九个。
那老师他那个有神通啊，那个实际上都找
神通的，神通的这个，那你要说神通是这个，贪嗔痴慢疑也是这个，是吧？那都同意了，那神通当然是这个，无一个不是这个。 神通它一般来说啊，它是有因缘的，它是有因缘的。就是这个因缘的话，就是这么说吧，你过去世你就修定，你就习定，不管你是外道还是佛法，你习定习得多，那你这一世的话，你习定你就容易得定。神通也是一样的，他过去世他就修什么法得神通，他容易，他一直在这一世他就比别人显得快，就像他唱歌的天赋一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一直在这个道上一有这种习，他就出现的这种的因缘就会多。啊，对对对，还有一个的话，你要是下心思，我觉得啊，这是我自己觉得的，就是你下心思在这方面练，还有一个就是你不下心思在这方面练，他走的也是两个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很烦人，嗯，完全没有必要去弄它，它也就是偶尔有那么一点的时候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也顾不得这些了。嗯，有的下决心在这练，他在这个地方上用心了，他慢慢的在这个地方上，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会容易入魔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上用心了，所以他会入魔，当然会的，当然会的。偶尔，这属于偶尔通，你不在意他就过去了，因为而且你会觉得很不习惯，很麻烦，你不在意他就过去了。因为他不是一个那个的事儿，不是一个就是多方便的事儿，我觉得是很麻烦，你没有必要，也就你不搭理他，他过一段就过去了。有的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会有。会有，但是整体来说，修心中心的法就越修越平淡，越修越没有，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你不在这上用力的话就没事儿。相反，另外一些人他在神通上用力的，这种人啥结局呢？这种人修着心中心，修着修着断了，因为他在座上的话，他不能打这些妄想，他得持咒啊，持着持着这些妄想，就是原来有很坚强的，他也慢慢的念想断了，念想一断，他那个神通劲儿也平淡了呀，也平淡了，所以他就修着修着，他觉得那个神通妙用起不来了，原来刚开始还见佛见光，后面都不见了，他觉得不感兴趣了，他断了。这种情况是有很多。对，见地最重要。前两天有个师兄问，身体舒服的时候招灵觉知就清楚就安稳，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招灵觉知就不安详。那个齐老师有一个关于身体的一个问答，上面就说过这个情况，如果身体舒服的时候招灵觉知就清楚，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招灵觉知就不安详，那么这个就是他认招灵觉知认错了，他认的不对，他认的不对，也就是招灵觉知无过，过在他认，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有这个劲儿去认，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没这个劲儿去认了，所以他就觉得招灵觉知，他这个过是过在他认，认着变瞎，过在他的认上了，过在他的认上了，这个就是，所以他不应该认，他应该检讨自己，他应该检讨自己，就别认了，或者说就这么说吧，他认错了，他认错了，他认的是个光影，根本都不是认的了了灵知，了了灵知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有个了了，他有个一念不生，你一认他，你已经生了一念了，他早已经错了，错过了，所以他认的是一个光影，认错了，赶快扔他吧，通过这一次的身体的不舒服，让他赶快检讨自己，赶快该扔的扔掉他。对，那窗户可以那个，还有那些有什么被子之类的吧，好像是。嗯，心中心的师兄错会了明心见性了很多，他自己不觉得错会，他拿着那些道理扣祖师的开示，就了了分明啊，一切都是啊，就这些东西他还能扣得上，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会了，这一群人也不知道该咋办。这种人只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遇到事儿的时候，他发现这些道理用不上了，他能不能检讨？第二个就是他可以看禅宗这些公案，一一能不能过得去？他这些人，就是禅宗公案一验他就不行。他只是这么说，实际上的那个般若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般若上来了，扫荡什么扫荡啊、不扫荡啊这些的一并的全都没有了，全都不相干。也就是这么说吧，佛法中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全体即有，就是全体即空，全体即空即是全体即是有，就这么说，你用的时候这一切全是你可以用来用功的手段，你说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放了，连放它自然也放了，但是你说的时候你总要说一句，你就说扫荡扫荡什么的，实际上你真正的你要是体会了这个般若你就知道了，一说般若扫荡习气，自然这个也就扫荡了，这个般若也不利什么了，它是这样的。像给你举一个例子，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是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个楞伽山就是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屋子就出现了，能够给你遮风挡雨，让你不受这个狂风暴雨。没有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屋子也没了，啥都没有了，万里晴空，啥都没有，碧海蓝天就行了。 啊，对，那个屋子，那个屋子，那个屋子就是般若，就是般若。但是这个地方你要亲正就会用，你要是不亲正，在这个地方立不稳，用起来就不太好用，用起来不太好用。只要你修心中心，一般的也不会，也就是说的是会有这些烦恼疑惑什么的，也不会过不去，也不会过不去到什么就是受不了的地步，也不会。也就是这么说吧，实在不行了，你念念咒也好，念念咒它也会清善很多，也会。实在不行了，念念咒也行。随便坐，随便坐，都行。还有垫子，还有凳子，啊，对对对，你坐这儿念着方便，都行，都行，都行。你坐这儿吧，你坐这儿，你念着，啊，还有凳子呢，念第二十吧，第二十单独念就行了。第二十觉得很重要，第二十。
二十明心时做功夫，要准要狠要省要等要平，则稳矣。准者看准方向，无所以退也；狠者克制自己，丝毫不留情，且认得透彻也。呼吸二字等于自杀。省行者常常自省也，等者等时候也，非有相当时间，其力不充足也。平者观一切平等，以不论何种挂碍，皆由心不平等分别得失而起，不知法本不生，何患乎得？法本不灭，何患乎失？能平则自然不惊不怖不畏， 超然入自在之境矣。人往往有时间相、得失相、成败相诸种习气来时，不能打破，此即定不足，慧不充也，即般若力不强也。故要等，等到其间，力自充足耳。譬如行路，贵在方向不错，按步而进，不再迟速也。稳者如是稳定，永不退转也。
这个地方说做功夫要准狠省等平稳，就是说的这些，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其实就一点，就是老人说的大鹏展翅就靠脚下一点力，就这一点，就这一点，你能不能站得准？你只要站得准了，你发心正，你站得准了，剩下来的这些都很自然的，都很自然的。我觉得还是我看了这个第二十条，我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感慨，就是就站稳脚跟儿。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哪里是你的脚跟儿，然后你去站稳它，就这一点，就这一点，有这一点在，剩下来的事儿它自然的就如汤消冰，它就化解了。那细说起来的话，二祖说的细，他说了这个就是准，准是最关键的，准是最关键的，就是说到底哪个东西是我们应该取的，哪个东西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我告诉你不应该取的，不应该取的就是那个坐着平稳了，这个就是不应该我们取的，这不是我们要取的东西。要取的是那个没啥平稳不平稳的，就像是你以前的那些纠结，现在说那些纠结不对，不说那些纠结也是多余的，没啥纠结不纠结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是弄稳了之后，也没啥烦，也没啥剩，也没啥贪嗔痴，也没啥戒定慧，都没啥。这个地方要站稳了，用功夫就活泼了。
我的那个平稳是相对于前段时间那种非常不安定的状态，就是
没啥安定不安定，没啥
过来，已经过了，过了那个坎。
就别搭理那个心态，别搭理那个心态，心态会有的时候难受的。有的时候难受，有的时候什么的，难受了就别搭理他。就像是那个有的时候阴天了，阴天了也不是个好天儿，那就他阴他的天，你过你的日子，就这样的，尽量的不搭理一切的，不搭理并不代表着不难受，难受了也别搭理他，
要跟着感觉走。
对，那感觉不值钱，那感觉太不值钱了，哪怕是平稳的感觉也不值钱，别说那不值钱，你要说不值钱，没有一个值钱的，连佛经也不值钱，佛都说了。一切说法如黄叶，只小儿啼。这个地方要是准了，就没事了。狠这个地方就是不留情，不留情。我们在狠上的这个，就是用过很多的狠词啊，什么去你的，去他妈的啊， 算了啊，滚，这些都用过呀，都用过呀。这个地方的话，对，主要是说的是对自己，并不是对别人，对自己，别留情面。它跟世间的这些人情啊不一样的，修行它不是世间的人情。所以说你对自己要狠，不可以就是留东西，你留个东西，你在这儿都是祸害。他这个狠后面二组还加了一句很有意思，狠就是克制自己，丝毫不留情，而且要认得透彻。说来说去还是这一点，就是要看准，就是要准。你不准你都谈不上剩下来的，就是要准之后你再准，你知道什么是脚跟，这个地方上剩下来的就是站稳脚跟了。站稳脚跟这个地方就很长了，你要是站稳可以慢慢长路。你要说就是离属顿悟，乘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次递进，那世虚渐除，因次递进都算是站稳脚跟的过程，都算是。但是你说他这个站稳脚跟的过程，他一开始他就知道没啥脚跟，没啥站稳不站稳的，这就叫离属顿悟，乘悟并消，这两个不矛盾。但是后面心里头有犹疑啊，来来回回啊，好多次啊，尤其是过完百座往千座走的这个路上，那犹疑有的时候会很重，来来回回好多好多次。千座就是这个过程，千座我觉得主要是就是不怀疑这个过程，认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百座内就该认准的。他自己不认的这种的人就应该看正题启用百则。但是你说他百座内就没有过那种无相的时候，一般还是有过的，他不认。他要想认他可以多看看正题启用百则，可以看一看。但是他应该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不是那个定力，你靠那个定力能够有一定的去克服，但是这个定力是有出有入的，它是有变化的，别搭理他，好坏也别搭理他。我们心中心从来没有说你做的这一座很翻腾了你就不对，没这么说。现在而且有相反的话，你做的这么翻腾你还坐下来了呀，你好厉害呀，还有这句话呢。所以心中心的修法它不是就是那种的，就是要你有个死定，要你坐在那座上一动不动的那种的，不是要那个死定的。有这些翻腾什么的，最关键的是你没受这些翻腾的左右，你没搭理他，不受这些翻腾的左右，同时也不受那些安稳的左右，都不受左右，一直这样就行了。其他的一切的东西都不受他们的左右就没事了。这就是说的要准要狠。姑息两个字等于自杀，这个地方不能留情面，要醒就是自省。经常的自省，这个自省的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师兄啊，他说了他有病的时候那个了了分明就认得清楚，没有病的时候了了分明，就是有病的时候了了分明就认不清楚了，没有病的时候还能够保一个了了分明，一有病身体不好了了了分明保不住了，就是这种时候就应该自省，这个时候就应该自省。他有问题能够提出来就是他自省的表现，就是说你遇到事儿了，你那个保持住的为什么没有保持住，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就是见地上的偏颇，还是应该经常的检讨自己的见地上有没有偏颇，又是不是又认准了一个什么东西，又认住了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要求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没有这些抓住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要保住一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要求那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事儿上也不会有事儿上透不过去的情况。就是这么说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还是因为你穿了鞋所以你有了，你要是光着脚本身你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就是你要是自然毫无挂碍，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你也不会遇到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你要是遇到事儿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考虑自己是不是又挂碍什么了，自己是不是见解上又注重什么了，还是回到这上。我觉得是一个是生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什么什么的。
他呼吸。
对，呼吸的，呼吸的最难的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呼吸，呼吸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尤其是对自己，他看不清楚，他就会有这些情况。但是你知道了，你不去做，这就是呼吸了，这就不好了，呼吸二字等于自杀。行，这说的是行者常常自省。等者等时候也，就是说的明知生死本空，为什么还被生死流转？因为你的其力未充嘛。所以说一时半会儿的有一些习气毛病啊，别怕，你就跟他熬，别怕这些，尽量的不犯就可以了，别的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哪怕是你犯了，犯了以后就尽量不犯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没事儿，没关系。你不能因为你犯了，你就害怕了，你就觉得自己不是修行的法器了，你干脆就不修了，也不做了，这就最糟糕了，这是最糟糕的。这就是说的是等，平就是一切平等，一切平等。不论何种挂碍，都是由于自己的分别得失，都是自己的分别得失。这个也挺那个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二祖说了，有一切挂碍都是由于心里的不平等分别得失。你要是有挂碍了，你就想想二祖这句话，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挂碍，还是自己的心的问题，还是自己心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挂碍。知法本不生，何患乎得？法本不灭，何患乎失？能平则自然不惊不怖不畏，超然入自在之境。这就是说的这个稳准省平等，就是说这个做功夫还是要看准，还知道哪个地方是最紧要的地方。看准了之后，你就一口气做到底，一口气做到底，做到底了也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剩下来的就别理会了，剩下来的就是平啊等啊这些的就别理会了。就是看准它，然后你就照着这个做功夫，做功夫做得很，要做透，剩下来的就别理会了。这就是我理解的，要准，要狠，要醒，要等，要平，这样就稳了，这样就稳了。这个稳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稳还是见地不动不动摇。这个稳不是说的我们，你看你做事急了，你做事不急啊，你这一做做的躁动，你这一做做的不躁动，不是这些，不是指的这些。指的这个你的见地什么时候都不动摇，人家再怎么样你都不会动摇。人家一说入金刚萨多大定才能看得到微细习气，你就得完了完了，我没有入过金刚萨多大定啊，完了完了，你就被他就是很容易被转走。一说十地满愿什么什么，你又完了完了，十地满愿能飞，能怎么怎么样，完了完了，那我没有，就人家一说个什么就被人家动走了。人家说明心见性可以出神通，完了完了，我没有出神通，就类似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稳就是你不受那些的魅惑。古时候有那个禅师开悟了，就这么说，以后再也不受天下老和尚的舌头瞒了。天下老和尚就是指的是禅宗的那些祖师啊，禅宗祖师会告诉他们怎么用功，用功以后明心见性是什么样的，会告诉他们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开悟的说，哎呀，你们这些就坑我吧，你们这都是坑我呀，用功啊，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后还有个什么什么样子，你就在这坑我吧，我再也不受这些瞒了。就是说到那个不值钱，这都是不值钱的。你要是能站准就没事了，问题是站不准。你说要明心见性，完了完了，明心见性很值钱，呵呵，不会觉得不值钱就完了。这个地方二祖最后说的是，就像是走路，贵在方向不错，然后你按部就班，这个迟和急不要怕，迟和急不要怕，你主要是方向要对，方向要对的话就永不退转，如是稳定永不退转，就是方向。说句实在话，第二十条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就是你要认准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上就站稳，就是这两个，还是认准，就认准这一件事儿。按照古禅师说，就是只贵子眼子行旅，就看你认得准不准，你认的是啥。你光认这个做事定不定啊，这个东西的，那就完了，在这个世上那就没办法去那个了。看看第二十条大家还有啥没有，我觉得第二十条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用功的来判定的标准往往都是别的东西，它不是这一点，它往往是别的东西。嗯嗯，
就是我在听
好
多
嗯，他也在看那个星啊，他也看着同样的星。
他也是用看的。
嗯。
那他不是。
对，我觉得后面那一句话最重要，实际上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句话是最重要，你还是知道一点的，还是知道一点的。当然是最后那句话最重要啊，就是从什么入，只是他入的方便，但是二十五门圆通啊，最关键的还是能够圆通。还是能够圆通，从耳根圆通是比较容易的。从耳根圆通这个地方上，不仅衍生了我们修行的法门，包括我们现在都在用言语音声谈话呀，都在用言语音声谈话，就是佛陀他用言语音声的这些的来跟众生来向他施方便法，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因为众生的耳根呐、啊，耳根这个东西是它有 多少1200功德吧，好像是吧，1200功德，所以是这样。但是具体的用哪儿的，那不是还有其他菩萨吗？各个都不一样的，他悟道的因缘不一定的，但是他用功的不一样。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你要是按照25圆通章的耳根圆通章，你就这么说吧，你用耳根圆通这个用功是比较适合我们娑婆世界的人的，但是他悟道那一刻不一定都用耳根来悟道，知道吧？他用功用到什么时候了，就是触目都是道。所以你看那些禅师的那些就是悟开悟的因缘啊，各自不一样，开悟的因缘各自不一样。这个时候我记得祖师还说过，眼根是容易开悟的。为什么？眼根这个东西你躲不掉，知道吧？他就是在你眼前的，你就是一睁眼就撞住他了，你也躲不掉他，他直接。你说的后面说的那个是开悟因缘，就是睹明心悟道，那属于开悟因缘。他修行呢是修行哪个法门，那属于耳根圆通，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是，他说的那个很简单呀，就是他的眼睛隔着墙看不到了，所以他减少了那些功德。耳根他是隔着墙的，他可以穿墙而过，所以他就有，是这个的，就是耳的这个能力。同样的，我们在座上也是这样的，在座上有的时候就是耳朵你会听到各种声音的，你会听到各种声音的，你要闭着眼睛，眼不见心不烦了，但是你耳朵你没办法呀，你没办法。所以说就是在
讲
啊，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背后的这个是一个，背后的这个是一个，眼根跟耳根背后的是一个，然后佛呢，它是什么呢？那个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相啊和人啊，它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它看到的也是背后的那个是一个，它看到的那个主体是不同的，一个是相，一个是人，但是它背后的还是一个。其实这些都是分析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分，这就是方便的分析的说一下。方便的分析的时候，你要是想在这个地方上大做文章，分析这个耳根啊跟眼睛的关系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圆悟克勤的那个悟道的因缘，圆悟克勤悟道的因缘非常的曲折，就涉及到这个眼根跟耳根的问题，就是说的贫乎小玉圆悟是指为禅郎认得生，然后那个官啊，他就是那个官儿，他这个官儿他来参那个五祖法眼，两个人来讨论什么是明心见性，一个大官儿来跟禅师来讨论什么是明心见性，那个禅师就说，哎，你听过那个小燕诗吗？贫乎小玉圆无事，贫乎禅小禅郎圆无事，只为禅贫乎小玉贫乎禅圆无事，只为禅郎认得生。啊，他说你，对对对，他说就是这个，你听过这个燕诗没有啊？啊，他说听过，他说你看看，你再听听这句话，贫乎小玉圆无事，只为禅郎认得生啊，就是他哦，原来这个生啊，这个生就是啊。就是在这儿了，然后这个那个圆悟克勤就对他不置可否啊，对他不置可，不是那个法眼无足眼就对他不置可否，因为这个地方他就落入了分析了，他落入到分析上，实际上他已经着了那个生了啊，他有这个认的生的，就是啊，他说这句话已经着到那个生上了，所以他没有认。然后他说了，他就是他这个他就是无足，好像圆悟克勤就问了，说他明明这个就说这个生就是，你为什么说他认的不对呀、啊？然后那个他师父就说，哎，你参另外一个，他说参哪个呀？参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我不跟你说贫乎小玉圆乎是这个只为禅郎认的，我跟你说另外一个庭前百字树，你去参那个。为什么前面说了这个后面又说那个了？这就是眼根跟耳根的这个关系了。一会儿是眼根，一会儿是耳根，它是眼根跟耳根背后那个东西，它并不是在于眼睛看了什么，耳朵听了什么，但是一般的人他只是着在眼睛看了什么，耳朵听了什么。你要分析起来可以有道道，但是这些分析你明心见性也是没有用，你只要你那时候妄想断了，就是磕着碰着的，什么眼睛的听着的，还有那个摸着的，这些都是能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人家扇了一巴掌他就明心见性了？那就属于是另外的一个了，那就属于是受觉了。啊，对对对对对，只要你妄想断了，那个时候都可以的，因为这些全都是性，没有一个不是性，只是那个时候他去掉了相，他见的是性。贫乎小玉圆无事，只要禅郎认得生。他就是圆悟克勤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认得生了，他不是认得生了吗？他认得生了，怎么不对呀、啊？然后他就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百字树，你忘了这个了吗？庭前百字树。哦，他在这个地方说，为什么就是认得生了，现在又说庭前百字树了呢？ 为什么又说庭前百字树了呢？出来了之后正好碰见一个公鸡，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点醒了，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个公鸡一飞一扑腾，他这个东西躲都没躲过去，那个公鸡一飞一扑腾一叫唤把他吓了一跳，就这个东西他没躲过去，他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就缘物和情物是这样的。所以说磕着碰着全都是，你不要再另外去认个什么东西，想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特别简单，你只要死心塌地的去妄想一定可以明心见性的，他不用你去盼着，这什么时候都是性，这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到时候的话你就是想躲都躲不掉他。所以说你只管用功就行了，千万不用功的诀窍就是千万别捞个东西，一捞东西捞的就是声啊色呀、啊、就是这些了，别捞就行了，别捞只管用功，剩下的全都是一句话，去他妈的就完了。就是那个时候没什么的时候，什么我们不一定都是这么猛啊，人家禅师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平淡，那个时候没什么，但是没什么的时候还是有人的，还是有景的，还是也不断灭的，还是也不断灭的，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认准这个这就行了，这个就是，就怕是认别的东西，当然是能锁双亡啊，他都来不及又能有锁，那公鸡一叫他还哪能有心思再想起来能锁啊，那个时候就是能锁双亡啊，当然是能锁双亡啊，那个时候的描绘太多了，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能锁双亡都可以用在那儿，就像是刚才他贴的这个公案 IS 上贴的这个，他这个我给你念念啊，他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他问这个圆悟克勤问了，听和尚举这个小验尸，你看那个形体他还会不会啊，吴祖衍就说了他只认得生，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说只要禅堂认得生，那这个题型啊他认得生了，为什么却不对啊，吴祖衍就说了，哎呀你没听说过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百字树吗，然后圆悟克勤就有醒了，有醒了以后他就出去了，他一出去突然看见一个鸡在栏杆上飞，然后一边飞一边那个鼓着翅膀叫，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不是生吗，然后他就说了这个说了一句话叫就是金鸭相锁锦绣尾，笙歌丛里拂醉归，醉拂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就说了一个这个。那你说公鸡在那在栏杆上扑腾扑腾翅膀而叫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大地平尘虚空粉碎吗，他难道不是你说的能锁双亡吗，当然是啊，能锁他本来就没有，哪有一个能锁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他是能锁双亡，大地平尘虚空粉碎，什么一点也不可能，其实本来也没有大地也没有虚空。看看这儿还有啥，学佛就这一点事儿，其他的都没有事儿，其他的都是那啰里吧嗦的事儿，可答可不答的事儿，都是不应该理会的事儿。看看还有啥没有，没有的话念第二十一就行了。
二十一，明心见性，为了无量劫生死何等重大，岂有寥寥理解，以为如是即算数乎，如有理解而得毫无定力，则起狂慧颠倒，终不明明心也。兹分七种：一、以极强之慧力见到本来，由此得少分之定，如禅宗入者，此由定力强启发般若见到本来，如本宗之修入者；二、见到后必深信勿疑，当成为第一。三、见本性周遍法界，则法界一切一切无非是性，说幻即一切幻，作真即一切真，究其真幻，同属假名，非有实体，心不为所拘，是名无住。四、一切无住虽空而不落断灭，妙用管在，幻心非无，是名生心。五、即名无住，则不住善，不住恶，亦不住无记，于善恶非不了知，非不分别，只是分别而不住，入于平等不二之境。六、心即平等，自无挂碍恐怖，到处自在矣。七、力量每每屡进屡退， 或定或会，后则定会不分，只进勿退矣。此真明心，理事双融者矣。
那这个地方二祖分析的详细啊，二祖分析的详细，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他你要说啊，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就好像是就那一刹那，但是这一刹那就是无量劫的这个，它有一个高远呢、啊，它有一个高远的地方啊，就是说你可要仔细啊，可别慢慢呐、啊，可别仔细啊，可别慢慢呐、啊。然后他就说了，有一种呢，就是由理解而得，毫无定力，狂慧颠倒，不明明心。他就是靠的是他的理解，靠的是他的一种理解，这个草草的理解，毫无定力，则狂慧颠倒，终不明明心也啊，终不明明心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他这些道理都懂，这些道理都懂，他就以为自己开悟了，这些道理也都懂得，他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这只是一种理解，这只是一种理解。然后后面说了啊，就是说了七个情况啊，说了七个情况。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段说的是离属顿悟，称悟并消。说的是乘悟并消的事儿，乘悟并消的这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是初见心光吧，以极强的慧力见到本来，由此得少分之定，就像是禅宗的入者，这由定力强启发般若见到本来，如本宗之修入者，这个就是说的初见心光，这一刹那那个时候没有妄想了。了了分明，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这叫初见，初见一会儿乌云遮盖了。一说起来，哎呀，我怎么又有境界了？又有手了，又有脚了，这个世界又回来了。这就是妄想吃剩，你又认假作真了。实际上，你不认假作真，现在它就是没有。你认假作真了，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是实有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初见，就是以极强的慧力见到本来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各个的宗派，不管是禅宗还是新宗心，见到本来都是这么说，都是以极强的慧力见到本来，由此而少分得定，都是这样的，就是用慧力见到本来。但是二祖说了，这个地方咱们新宗心说的是用因为定力强而启发般若，是说的我们有打坐契入的，这个打坐的这个定力强啊。实际上就是咒语跟手印，就是结着咒语跟手印，你无论什么情况下你每天坚持做了，你每天坚持用这个咒语跟手印了，你自然的就扫荡，自然的扫荡它就这个什么了，它就启发般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是那个禅定的力量，我觉得是还应该说咒语跟手印的力量。你别往禅定上去会，别往禅定上去会。我们心中心的禅定就是你看你那翻腾的厉害，或者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做了，这就是我们的定。你不要再去另外找其他的定了。这个师兄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说说聊聊，我们是在这那个呢，我们这都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别的。你是修了还是没修的啊？没有修的哈，没有修的你也可以问问。门关上哈，门好像是开的。见到后深信不疑，成当第一。所以说成当难，见到后深信不疑的太难了。都见到了，修心中心，只要你修心中心，都见过。你要是担心害怕，你也别担心。你只要你老实的修，还会见，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没离开过。别担心。关键是不认他，认的是别的，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深信不疑成当第一这个事儿，这是无量劫来的福德因缘，这个东西没办法，有的修了一千座还是不肯。说的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到幻和真的事儿了。这个说幻说真啊，可以说一切是幻，也可以说一切是真，这两个都可以有说的。所以说有的人他总是抱着一切是幻，总是抱着这个也不对，说幻说真那都是方便说，说幻也是方便说。他就这么说吧，从本性周遍法界的这个角度，他谈不上幻，谈不上真，说不上幻，说不上真，说幻说真全都是剩余，全都是多余的，全都是不值钱的。心能不为所拘，是名无住啊。这个一切无住虽空而不落断灭，妙用宛在。这个幻心非无，是名生心。 一切啊都是在一切种种的事好坏都不住着，虽然是空的，但是该做的都做了，没有断灭它。这就是妙用，这就是妙用宛然了，这就是妙用已经在了，已经在起妙用了。这个是梦幻泡影，但是它也不等于什么都没有。梦幻泡影就着这个梦幻泡影，随缘的该做什么做什么，也没有断灭。这就是妙用，这就是说我们的正体起用起的就是这个用，就是这个用，并不是说的你念了一个什么咒语起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东西，那个是用，你运是吃饭运水搬柴这些不是用，不是的，这个妙用就是在这儿。妙用的前提是无助，无助而生其心，那个无助有这个无助的前提，剩下来的那些生心就是妙用。你要没有这个无助的前提，全都是妄想，就是正体起用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别再另外找一个用了。我觉得这一句话挺关键的，总是觉得另外有一个用，你学了佛就应该有一个什么什么用，去他的，世间的人胡扯，学佛的人也是胡扯。但是实际上呢，当然了，后面的那个弘法利生的那些用啊什么的，那你要说那些用很简单，那些用其实还是有相的，还是有相的，你该有相就还有相就是了，其实特简单。你看那个禅宗啊，有一本书叫这个禅林宝训，禅林宝训就是那些禅宗的祖师当了当家师以后，他要是在一方做道场，他怎么去弘扬禅宗，说的那些东西跟净土宗一样一样的，该什么规矩还得什么规矩，还是那样式的，就是对，你看那个禅宗的规矩的还很分明呢，百丈禅师的那个百丈清规那立的多规矩，什么拿别人的东西要小心，常住的东西要注意，哎呀，就还是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要注意，就还是那些啊，对，谁喝这个？这个是白茶加陈皮的。你喝的是啥？啊，那个，不要混喝，混喝你们会晕的。没有醉茶的你可以喝，我这个是白茶，这个。展开就是那句话，你那个怎么走路的？就是这个，你就别再生其他的心了。我跟你说一个无助吧，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冷的时候啊，好冷好冷啊，热的时候好热好热啊。这都是无助生心。当然了，你说本体那个地方上，本体的那个地方上的它是不动不摇的，本体的那个地方不动不摇的。是本体是不动不摇的。但是不代表着我们就是做个木头石头，不代表着，就是木头石头和这个寒是寒死你，热是热死你的，这个就这些东西的它那个本质的都没有变，就是在这儿，你不要再另外再找一个无助生心了，你不要再另外找一个无助生心。无助生心这个地方上是很活泼的，非常活泼的，就简单来说就这么说吧，你不考虑生心，你也不断念，这就是无助生心。所以我跟他说的那个他知道的，就说你就像你怎么走进来的，你刚才你都早都无助生心过了，你现在在这拿捏什么，你在这些拿捏都不是，你刚才咋走进来的，那个时候恰好是无助生心。你没有被门槛绊倒吧，你一步左脚一步右脚吧，两个都没有说两步左脚一步右脚吧。不是的，用就是无可用，就是无可用，无可用以后再说用。用是它很活泼的，有的时候是说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动心啊什么的，不值得动心，有的时候该动心也就动心了。有的，你就像那个陆更，他师父死的时候，南玄死的时候，他还大哭了呢，那你说他是动心吗？不动心吗？他不是，他还大笑了，他看到他师父死了，他大笑，那说的是动心呢，说的是不动心啊？他不动心应该平淡啊。你可能误会了这个用了，用是很活泼的，很活泼的，他想要这个活泼，只有你就是你别立一个东西。啊，齐老师的《具解秤砣》可以看一看。单看故事吧，单看故事吧。你看那些《具解秤砣》的禅师上用功，从来就没有说我不动心。你看没有？你看看那个禅师，你给我找一个不动心的。没有，他关键是看在住不住上用功，你是不是住着了，关键是在这儿。哪怕你住着一个，这个本来就是啊，或者这本来都无可得呀，这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地方无助生心，关键是无助。他为啥会无助啊？他为啥会无助啊？无所住啊？因为这一切本来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当然他你住哪儿啊？这一切都没有，你住哪儿啊？这就叫无助。一切无助，第四点，第四点，一切无助，对，这就刚第四点，净明无助则不住善，不住恶，也不住无记，于善恶非不了之，非不分别，只是分别而不住平等不二之境。这个第五点呢，主要是跟什么人说呢？跟那些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善良之辈，学佛的人良善之辈很多。良善不是良善之辈，你也不可能来学佛。但是在良善的这个路上走极端了，走过头了，走过头了就麻烦了，有一点恶啊就接受不了，就过不去了。然后呢，对于善非常非常的就是追求它，追求的过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应该警觉。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对于善恶这个地方上就是太过头了，太过头了。所以呢，就是二祖就说了，就是不住善，不住恶，也不住无记，就是善恶无记是业啊，业的三种表现，业力的三种表现形式就是善恶无记，也就是我们造业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造业，造业的三种表现形式，要么造善的，要么造恶的，要么造无记的，就是无记就是不善也不恶，比如说发呆啊，坐在这儿发呆，就是这一类的，它是不属于善业，也不属于恶业啊，就是这个并不是不知道，对善恶要清清楚楚的，要清清楚楚的，但是并不执着于善恶，这就是平等不二。平等不二就是在这一点上，学佛的人容易犯得多，学佛的人容易犯得多。不过犯得多的人他今天也不会来，犯得多的人他太追求善了，他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大重视。他不大重视，他重视的是，哎呀，我怎么又有习气了，我怎么对人又发火了，我怎么又想挣钱了，哎呀，我怎么又想要这个工作上做得好了，就是这一类的，他天天都在这上纠结，他认为自己的在纠正习气，他对于明心那个心是明啊，性是啥呀，心是啥，他根本都不在这上用心，他每天都在纠正自己的习气，他是这种的。是有不少这样的人，有不少这样的人，有可能，就所以说经常的去一句好一些吧，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见过，我跟他说他也不是不明白啊，但是他以前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在弄那个，一直都在弄善恶，一直都在弄善恶，就是发脾气不发脾气什么的这些事。
就以为有一个固定的善恶吗？认真了吗？没有真
的。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随着大六做好人呢？我都觉得是。
就是，喜欢的吧。做善的时候那个断，容易是不是有这种？
你认假做真了，你就断了。你不管你认的是好的是坏的，你都断。你有事儿了你就断，你没事儿了你就可以不用断。
这里面说一个分别，前面不住。
分别而不住的意思是，并不是好赖不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人不是好赖不分的人，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就是个好赖不分嘛，我们是分好，但是我们就是显得没有那么执着于善，人家都在那儿一天到晚的全身心的扑到善上了，我们也随喜赞叹，我们但是我们你不是分不清好赖的，不是分不清的。
到最后他真的是。
我觉得是分清楚好坏，我觉得是就是善恶分明，是非分明的，是非非常非常的分明。你看那些人啊，那些其实他执着做善事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好赖不分，要我说。他们好赖不分的那种的，他以为他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不好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么说吧，你跟小孩子发脾气也未必是不好啊，没说你啊，说错了，对，小眼神很犀利。这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无助的这个善恶分明的这个事儿，这对心中心的来说这一点很有用。可惜那些人执着于善恶的人，他就不来听，他不重视。第六个，心即平等，自无挂碍恐怖，到处自在了。哎，这个是肯定的，你要心平等了肯定是到处自在，没有挂碍恐怖。即便就这么说，有的时候习气犯了改正就是了，也没什么，就是这样的。第七点，
力量每每屡进屡退，或定或会，后或者定会不分，直进勿退，此真明心，理是双融者了。为什么会后面直进不退？主要是还是理啊，这就是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地方，你认准了，你站稳了，后面呢就有。当然了，刚开始肯定是屡进屡退，屡进屡退，有进有退，有进有退。你要是分地的话，前面的初地到八地都是有进有退，八地以后就不退了。八地以后那就是只进勿退了，八地以后我们现在有进有退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别害怕这个退，退的以后你退的多你进的更厉害，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没啥，都正常的，就这样就一直的这习气慢慢就除了，也就是除习气主要在于无助，只要是无助，无助这些习气慢慢的也都化了，都是这还不是除，就是化，就是化。这是第二十一，还有一个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定力强，有的时候慧力强。定力强的时候啥事都没有，啥书都不需要看，慧力强的时候看书，那个时候理解力特别的深刻，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打坐，有的时候特别想看书，想打坐的时候不想看书，想看书的时候不想打坐，这个时候都有的，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这两个阶段来回往复，正常的。你只要在每天两个小时的基础上，剩下来的用功随自己。我是属于看书型的，所以我有过这个问题，我问过老师，我说怎么不想看书了，老师说正常的，以前的时候就是抱着个书不能放，后来的话就是哎，怎么不想看了，连祖师开示也不想看，自己就觉得很惭愧，老师说这是正常的，你现在没有问题了，所以不想看了。这不是说代表自己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潜在的问题了，就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的定和慧各自不一样，没有潜在的问题了，它表现出来了，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是爱看书，所以有这个哎，我怎么不爱看书这种疑问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修心态的过程中，就是会改变一些以前的一些那些习惯啊什么的，都会改变的，这都正常。第二十一条就这么多了，就没了。第二十一条，看看还有啥。没有的话，念第二十二吧。
二十二，平时当用反观法，明心之后，我见未能即除矣，也。习气未能寂静也。我见习气时时来，时时能转而化之，是真明心者。若转化之力小，此另一问题也。只怕不知转，不知化，即不能转，不能化矣。又有人保留习气而不化除，何以有财物用与穷人等？然究与无财者不同也，虽似。而仍不似也，故学佛第一在开觉知如得财，第二在善用其觉知如用财，第三并觉知而亦空之，第四无所谓空不空，本来即如是，如真富贵人自忘其多财也，不似金之器器者实露其穷相，自己不敢承担，不放心也。
这个二组的第二十二条说的可微妙，可微妙。这个，反正这些心路历程啊，都说到了。这个明心见性以后的除习气这个东西啊，他说的是除习气的这个东西。除习气的时候，习气来能够实时的化转。有的时候呢，就是化转的力量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的。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他能够，哎呀，好像是一觉就没事了；有的人他好像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也正常。就是有的时候呢，他习气很重也正常，也没事儿。这个就是二子老人不是说过，就是明心见性以后还有七返人天嘛，他有往返的，也正常，也没事儿。就是习气的，有的习气重，有的习气轻啊，这两个其实都没事儿，不代表着不除啊，所以后面又分了四个地方。第二点，这个二组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怕不知道转，不知道化，不能转，不能化，
保留习气而不除和穷人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呢，就是我觉得是啥呢，就是有的人他误认为自己理解了这个空，这个空就是没事，这个空就是随便。他这个随便惯了，在生活中撞出来了很深厚的烦恼，他还是不注意他在生活中很重要的烦恼。你就说是那个出世间法，他就说没事儿。哎呀，这个地方没事儿，他能说到没事儿。但是生活中很重的烦恼了，他就觉得这个跟没事儿没法联系。照样有很重的烦恼，照样离不开人我是非，离不开这些，离不开依靠，离不开这些东西，就是他没有用。他把学佛啊跟世间法分开了。这个学佛的这个明心见性是第一步，他没有佛法可求，没有佛道可成，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把这个广而用到一切世间法上。这样的话，这个习气除起来就能够周遍无余了。他还是要用，还是要用。他在世间法上，他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他解决不了。他觉得就是这个空，他理解了，不在乎他了，就没事了。在世间法上又遇到重重的困难，重重的问题，他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那个空了，他都忘了，他这些东西他都就是觉得都那个什么了，他就是一味的在世间法上那个纠缠呐、啊，去依靠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是打成两截了。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自省，还是应该就是反省啊，自己警醒自己，那个就是那个醒悟的醒，还是应该是那样。他不会用，我是见过有这样的师兄，在世间法上他不注意用这些，你这个空用在什么地方？你空你最后还是要落实在你就是化解一切的烦恼跟疑惑，你还是得落实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千座后的师兄，你有一点就是你至少你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你不要去找别人去给你解决好吗？我认为他只要达到这一点了，他哪怕理上说的再执着，我认为他也是没事的，他也是明心见性的。相反的，你平时你说理儿说的一套一套的，你的烦恼疑惑了，你非得要依靠他人，依靠老师，依靠师傅，依靠师兄，那你就没有明心见性。你最起码你自己能解决了，这是最低的吧，我觉得是。当然这不代表着你生活中不求助，你生活中的事儿你该求助，但是你的心理上你不再有那种求助的心理，不再有那种依附人的心理，这个很重要。所以说现在所谓的女性的自强自立啊这一类的，这在明心见性里头这是最简单的。你不明心就谈不上那个根本上的自强自立，你明心了，根本上的那个自强，女性的这种什么自强自立啊，那都是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精神独立，精神上的独立。生活上你嘛没有经验，你该问你问，但是你自己的疑惑烦恼这一块的话，不千座后不应该再找人去，其实是解决不了还要找人倾诉倾诉，还要找老师问一问，就这一类的，就那些人他是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不能斩，不就是保留习气不化除，这个就是你得到了宝贝你不用它，你把佛法跟世间法分开了，佛法上是那一套，世间法上是这一套，你不用它那有什么呀、啊、那就虽似而不似。但是他跟穷人毕竟不一样，他就这么说吧，修了心中心千座的他跟没修的他毕竟不一样，他就是再没有明心他也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二祖他说话他很圆融，我们也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对，所以就是二祖总结了四点，这四点啊，什么开枝见就像是得了宝贝，你要会用，你要用，然后你要能够空，还有一个无所谓空不空、这个宝贝就是他本来宝贝，其实这些用不用啊这些事啊都不重要。这二祖总结了这四点，他都说尽了，我都不好说啥了。我觉得是，就是这个是明心见性除习气，明心见性，他说的是明心见性跟除习气的事儿。除习气这个事儿啊，第二点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要会用明心见性来除你的习气。第三点，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习气可除啊。第四点，无所谓除习气，也无所谓不除习气，法而本来如是，没有一个用，也没有一个正体，也没有一个起用。没啥大不了的，都没啥的。你说一个正体，你说一个起用，那都已经局限了，都已经局限了。这二组都说到这儿了，都不好说啥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起来很微妙，你要说简单也很简单，都是法而本来如实，都是这样的，都是没事儿。但是没事儿不代表着就没习气可除啊，照样的就是你遇到什么事儿，你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儿，你该怎么处理还得怎么处理。 你在佛法上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的话，什么疑惑什么的，你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还是一样的。当然了，当然就是啊，不可能是别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一切的，就是一切撬动一切烦恼跟疑惑的，撬动一切烦恼跟疑惑的杠杆。你有烦恼跟疑惑了，就是你明心见性这个地方的见地出偏差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我见就是基于我而产生的见解，这个叫我见。在哪看到的我见？我见未除，我见就是比如说我厉害了，我明心见性了，你们没有，我是打了几百座了，你们不是的，我懂得这些佛教的教理，你们不知道了，就这些都属于我见，基于我而产生的见解，基于有一个我的主体而产生的见解，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法见，法见就是说什么呢，哎呀，就是有个道可成，有个佛可证，有个道理可以明白，有个境界可以得，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就叫法见，那个是关键的，是在于就是对象的那个重要性了。我见是指的是主体的重要性，我怎么怎么样了，就我见跟法见，就我执跟法执吧。世间的人大部分是我执，学佛的人大部分是法执。世间的人他都不考虑法执的事儿，他就是在人我上在这斗争，一会儿是我对，一会儿是别人都对。因为还有一类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舍身忘我的，就是那一类的也还是属于我见，因为他是基于我而产生了一个他，然后他在他上起了很多的见解，他还是属于我见。
休息过。
嗯，对对对。平时当用反观法。我觉得平时当用反观法，就是你发现了你有习气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要检讨自己啊，看看自己的觉知对不对啊，觉知你要正确了，就不应该有这些烦恼疑惑呀，这就叫反观嘛。我觉得反观在于反观自己的觉知的正确不正确。就简单一句话，你这个地方知见正，你站得稳了，其他的自然不是事儿。其他的如果有事儿出来了，你还是要反观自己的，就是知见正不正，脚跟稳不稳。第二十三条比较复杂，念念也行吧。我觉得第二十三条不用作为重点学习。
二十三上来各条。使明心性之真实相貌与用功及常常保持之法，但觉照一起，习气即消，此中持节各有不同，一为静，二为觉，此又有过程者时，一静来而不觉，二静来而再觉，为起觉即费事，三静来时起觉不难，四静来即觉，略有先后。五，静觉同时并起，而有时忘失。六，同起而可以勿忘。七，觉先于静，但有时在后，或偶尔静回到忘失时。八，常觉不动。九，觉尚未静。十，常记而常觉照，并觉亦无助理，此事力量真充足时。
这个大家看看有什么的，我没啥说的。啊，对，嗯，先后的次第吧，啊，先后的一个次第吧。你说的那个保持的觉得不对，你现在给我说说啥是觉啊？觉了一个啥呢？你说说嘛，你大胆的说啊，没事儿。啥玩意儿啊，你这是？我说话难听了哈，长觉不动，觉什么觉？没什么觉不觉的，没啥觉不觉的，是不是没啥觉不觉的？
觉个啥？有个啥东西可觉的没有？反观那要认清楚是啥再反观，没个什么东西可觉的，那也谈不上动不动了，就在这个地方上一直不动，这才叫觉不动。是这到底是不是有个东西可觉啊？
我想理一下，会有吗？还在里面。
心不甘很简单，心不甘你就去做它嘛，你去做啊，你做了，你做了做不到的，那你自然心甘了，这也行的，只要能让你心甘就行。盘旋主要是你可能是没有做，你去做了它你就死心了，我告诉你没什么的，这也没事，你去做了它也行啊，好吧。那你还是去做了它吧，我看这个没啥，这个不相干，你说的这个不相干，你说的这个心不干不干，你觉得哪个事情你做的不对你就去做了它就行了，好吧。你觉得哪个事儿你没有做够你就去做了它就行了，只要不是大的那个损人利己的那种的违法的违害的，那你就强制自己别做，无论如何强制自己不做就行了，不是违法的你都可以去做，你做了一看你这你就心真的是心只好不甘了，行了吧。要不然的话你老是在那想，你去压制它，你去压制它也没有必要。哪个境啊？境界的境、境就是环境，就是际遇，环境和际遇，有的时候你的环境里面的事儿多了它就会影响你的心，觉就是你的心，你的境，你让你的境不要受你的心影响啊，让那个环境不要影响你的心。
环境跟心的连接就是外在跟内在的
关系。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进来而不觉，环境来了，但是对我没有影响。
不是的，进来不觉就是环境已经对你有影响了，但是你还不知道。就是环境已经入到你心里了，这个外景啊，这些事儿已经入到你心里了，你还没有察觉到。啊，对对对对对，进来就是你发现了受他影响了，然后你说哎呀别受他影响，别受他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刚开始费劲儿，后面做习惯了慢慢就不费劲儿了。你这个心甘心不甘这两个都不相干，没事儿啊，都没有关系，别理会他，别理会他说的从来都是心上的不理会啊，高师兄说的是心上的不理会，不代表着你不做这些事儿。你就是你该去做你就去做，你不做也可，做也可，都可以的，并不代表着一定要不做它，跟这个不相干。他是说的心别理会，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你假如说心真不理会它，你该做就去做了，你太理会它了，所以你一直控制着自己不做，反倒不一定合适。觉先一静，不觉不动，觉尚未静。我觉得八九十说的就是明心见性的事儿。不明心见性你达不到，不明心见性的你总是在前头，两个人两个敌我说战，有时候胜有时候不胜，说的虽然是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明心见性的这个，我觉得第八个常觉不动的这个，你要是真的想常觉不动，只有觉本来，你不是觉本来你就不可能常觉不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觉尚未尽就是还有习气啊，你虽然知道本来了一会儿哎，又受干扰了啊，对呀、又受干扰了也是常见，但是事儿上来说的它有又受干扰这种现象，又受干扰这种现象，它有这些现象，但是它的本质上还是常觉不动的，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只有明心见性以后的人他知道这两个没有矛盾，没有明心见性的他觉得这两个是有矛盾的。诶，你都应该明心见性应该如如不动啊，实际上明心见性的他也有习气，但是他虽然有习气也是没事儿。就像是说的初地到八地，他有习气可除，他还对说习气还很重，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初地他已经知道了没事儿，没习气可除，没习气可除以后，这些习气慢慢才容易化得掉。他有个习气可除的话，他就成压制，一会儿这方胜，一会儿那方胜，他就是这个压制的功夫。没习气可除就是初地就知道没习气可除啊，初地没有佛果可证，没有习气可除，没有地可近次。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开始，就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习气重得很，所以第二地叫除垢地，第一地叫欢喜地。那你说说有没有习气可啊，你说什么？离垢地啊，对对对。
长气
啊，你说的不是有习气，你说的是善恶。你说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些还是像善恶，我觉得还是像。那个什么呀，这个有才是你的习气。
这个有才是你的习气。真有一个有吗？别说习气了，就是其他的方面真有吗？不，你我说的不是这个。好吃的你尽管吃，好吃的这个事儿先放放，现在就可以吃，那些都挺好吃。我说的是，就是说你成佛正道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东西有吗？你修了这么多座，还有什么是有的吗？好吃的尽管吃，这个没事，这个不相干。说的不是这个有，也不是说没个好吃的。
你要修出个什么东西？
既然没有修出来个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说的是那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就是到底有个东西可修还是没东西可修？你觉得呢？凭着你修，你不要考虑我们这些别人的影响。没有的话，那你也没有习气可除啊。
什么？反正从目前修不出。
修不出什么东西是次要的，修不出什么东西是你修行的结果。但是你从修不出什么东西，能不能认可就是没有个东西可修？如果你认可没有个东西可修，那也就是没有个习气可除。但是你坏毛病该改还是改就行了，这些没有事儿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修，那还有什么习气可除吗？那还有个什么理论吗？
没有理论
啊。对，那你就别说这个理论了。你要是真认可，你就照着这个去做，慢慢的就出习气了。你说的那个吃不吃的那个事儿，那是个习惯，那不是习气。习气就是你认为它又有了，这就是你的习气。不管哪个东西，你只要认为它有了，这就是你的习气。这个齐老师说过好多遍，习气就是着相啊，又着相啊，又认假作真啊，这是你的习气。不是说你说的什么吃这个吃那个，那属于习惯问题，那个没什么。想吃就吃，没事儿。你吃了对你身体健康不好，那你活该，是你自己想吃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学业无助是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在做功夫的过程中，你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就是做着功夫也要提醒自己不著着这些功夫，这个是要一直这么做的。第二个就是说的，它本来就是它也是一种患，就是像我们有这些毛病，这是一个患。我们用觉去克制这些毛病，这也是一个患。所以这既然是患的，你也别注重这个克制，你也不注重这个觉悟，就是这个就叫做觉也不住。就是说你明心了，你自然也不住了。明心了不住这些做法，明心了连打坐都不在乎，但是他还是要做的。那你千座没打完，你多做点没坏处，还是要做的。明心念心按照祖师说的，应该200到400座就应该开悟了。但是他还是要一直做，做完了才行的。这都属于觉也无助，
就是个
你就只管无助。这个方法虽然是个方法，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你就只管无助，只管无助，就这样一直的只管无助。当然还要加一句，就是连无助也无助，这就是用功的方法。你修着千座，你就注意这个就行，什么都无助。你就像他说的，那都是在助，他自己不知道。你想改那些毛病，想做一个君子，那是你的事儿，那可以，你别把它跟学佛联系，这个不好展开。不可理想就是你明明就是知道修也修不到什么了，但是你还想够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不可理想啊。不可离出习气的相。所以齐老师说过一个狠的，你们都不知道。齐老师说过狠的，就是说除习气还有另外一种除习气的方式。你就着他犯，那也是一种除习气的方式。你一犯他，哎呀，这太没意思了，太折腾人，太为难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都可以的，就是说的这是很活泼的，所以说是无习气可除。你只有到了这儿，你才能够活泼的去所谓的除习气。不是修心中心的，不是真修行人，说这些都不合适。你没事，你就从理论上说呗。这都是你的分析了，本来也没有你这个分析。然后呢？对，当然了，那你升起一个有了，这就是习气。啊，你说的这个是一种复杂的，那是说到轮回的开始了，说到十二因缘了，无名缘行嘛。不是的，在这个我之前先起的无名啊，无名缘行，行缘是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什么取啊，就是爱缘取，取缘有啊，有就是这些的，就是后面的这些的才生出来了一个我，才生出来取缘有缘生老病死啊，这些的才来有缘生缘老死，就是有了取舍以后的这些的才有了我，才有了这些，有了爱，有了受，这些才有了。前面的那个无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我呢。
到了那个无名
啊，你说的这个对立这还是从无名，最开始的无名的时候是没有，因为有个无名，无名呢就是涌动着，无名就是妄起一念认名啊，我非要认名，我要认名就要有一个能认，就要有一个所认，就这个劲儿就从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无名字生出来了能所双方，是这样的。
这个忘
记一面，那可你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他有时间先后之分，也可以说他没有时间先后之分，因为这个劲儿一直带着呢，这个劲儿一直带着呢，所以也可以说他这就是无名，它分两种，一种叫无始无名，一种叫一念无名。但是你要是非要说投胎的这个顺序的话，这就从一念无名，从无始无名开始说起了。你非要说这个顺序的话，就从无始无名说起，但是实际上这个无名一直跟随着咱。对，这就像是成住坏空，生住一灭，它是一个循环往复。你说这个循环往复的时候，你总要从一个开始说，就从无名说起，从无名说起吧。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它是反映出来一个开始的这个源头，找出来这个源头，我们好解决这个源头嘛。啊，是这样。就是我们想要解决，我们现在习气这么重，你要是说就像他说的好吃的东西想吃就这一类的，你要是说到源头是无名，那怎么除这个无名啊？不是说吗，无无名，无无明尽、啊、对对对对，你听说过无无名亦无无明尽吗？
听说过。
无名亦无无明尽，就是刚才说的除习气的那个。无名生三系嘛，三系长六粗嘛，明心见性就是去掉这个一下子什么呀，去掉了一下子，没有这个一下子，就那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又有了，一下子这一类的又起来了，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有相似性，但是不着相，这个比无我还要更广阔，它不着相包括我相，包括法相，就是包括世间相，包括出世间相都不着，这个相。比如说你刚才的那个吃不吃的这个就属于世间相。胡说，你这个无我，你就提说错了这个无我这个关系，那个什么也没有，但是并不断灭，这个地方你能体验到吗？你能体验到吗？它并不断灭啊，所以你该是你，你该挣钱就挣钱，你该干啥干啥。人家说你错了，你就要告诉他，他说的不对，这也没有错呀，没有你也没有别人啊，他不用压制一个谁，
本来就是这样，这么多事儿、
啊、你不整这么多事儿，你碰到生活中碰到事儿了，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的话虽然本来是这样，但是你不能保持本来是这样，你遇到事儿你都变形了，变形的很厉害，不修心中心的迁坐是没有办法本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个理儿也不行了，不信你就试试，你可以，不是定力不够，是这个它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是不是你的一个根本的转变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还是要修迁坐，现在的人不修迁坐的这个就是不行，这个佛是有预言的，佛心经里是说了的，佛心经里说的意思就是现在的众生就得修心中心，不修心中心他没办法，他那个知见的力量不够，轻飘飘的不行，还是不行，不是无我，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并不断灭，你对这一点有没有过体会？那不是还是有过吗？还是有过。你有过，你老是追求有相的就把它给错过去了。你是有过的。我上一次说话你还有说明白话的时候，这一次又不行了。还是有过的，是有过的。有过的这一点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就那个不断灭。就那个不断灭就是善恶能够分得很清楚，那个就是不断灭了。他说的这个无我并不是说的就是那种的啊，就是无我为人啊，不是说的是那个无我，就像是你走路一样，虽然是无我并不影响你迈脚，但是你的心里面并没有留走路啊，也没有那个走路啊，那是压根就没有走过路，用那个做比喻，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就没有过走路，本质上就没有过，本质上就不存在有过去现在未来，本质上都不存在，过去你造了多少业，现在正在怎么样，将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这些本质上都没有，你得看你具体碰到啥问题了，我看你那些问题都是世间法上的什么的，世间法上的问题你该做就去做，你只要不固守一个善就行了，还有一个这个世间法并不重要，并还是不重要，你别怕它不重要了，它就做的错，你们两个既然是两口子，他认为不重要了，他才能真正做好它，就是这里有一句话叫不在此山中，只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说的并不断面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问很多事儿了，很多事儿了。他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有个事儿，这个事儿他永远都做不好。他认为没个事儿，这个事儿轻轻松松的就做好了，自己都不知道咋做好的。啊，这是同事哈啊，我以为是你们单位你家的那一口。
我就比较感兴趣。
因为你上次说了一下。
因为你上次说过，就是你太太那个修的，你很着急。
我现在到楼下，然后回去了。
那行吧，那行吧，那就可以更能说开他了。要是这样的话，就更能说开他了。就你说的那些世界上的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从来不为走路、吃饭发愁？你老是为你那些事儿发愁，你那些事儿你就看中他了。你凭啥看？佛法都没那走路、吃饭重，你怎么就看中了他？所以这是你的事儿，你看中他，你就被他所累，活该。他本来没个事儿，你为什么要把他当个事儿呢？对，这家里人在一听说不让看中，可能不太好，我就想的是，不是家里人就更好说了吗？对。无名是怎么产生的？资料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网络是不是有问题？稍等啊，我切换一个网。楞严经啊，楞严经书是他著的，非常非常有名。他的是，长水紫泉就是他唐朝的时候的，唐朝时候的。他就是这个，因为楞严经啊，因为楞严经有所入处，后来在那个琅琊禅师那儿参，在琅琊禅师那儿参。你说的无名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他问了一句，他说：“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既然是原来本来清净，为什么就生出来了，突然一下子就生出来了山河大地呢？当然了，上山河大地生出来的过程，这就是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入，这就是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过程说急很急，说慢很慢，就是这叫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这就是问的是无名是怎么产生的，无名是怎么产生的呀？禅师是这么回答的，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就是这个云河呀，就是这个云河生出来的山河大地。所以说无名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个怎么，它就是无名，它产生了无名，这个怎么就是无名，没有这个怎么哪会有无名啊，就是什么事都要一个怎么。无名是咋产生的，咋回事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就是无名，就是这。他老是问无名是怎么产生的，无名就是这个怎么，本来没事，你非要说一个因为什么科学道理，因为所以科学道理，这就是无名。那个是后面的了，那个、后面的了，我没有印象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用在哪儿了，不知道他是用在那个无名的产生了吗？那个地方。对，我是想到的就是长水紫泉的这个云何呼生山河大地，为什么呀？为什么？比如说咱们在这谈坐着谈聊天呢，说哎，我们是怎么坐下来聊天的？说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这个东西，非要给他弄明白，这就叫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就忘起念，我非要给他弄个明白，就这个事儿，这个就是无名，无名就是这么产生的。你别这样，不就去掉了吗？无名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么产生的。你别这样就去掉了。你别这样不就去掉了，你多余认他干什么？就是那个达摩禅师碰见那个谁的时候，梁武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梁武帝说就是圣地，如何是圣地第一？圣地第一阔然无圣。如何是圣地第一？达摩禅师告诉梁武帝阔然无圣。那既然没有圣，对阵者谁啊？对着我跟我谈话的是谁？你不是圣人啊。如何是圣地第一？阔然无圣。阔然无圣对阵者谁？我也不识。我们两个说话就说话了，你非要立一个我是谁干什么？你非要立一个咋回事是什么？我们说了也就说了。所以说就是你本来两个好，你非要立一个，这是咋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什么？这是所以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无名。现在怎么去掉回归自性呢？你就别没事找事，你别立个这个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对，你不打千座的这个东西的话，就那个，当然了，你打个千座，它是最后的，那是消，就是不知不觉消弭的，不知不觉消弭的。因为什么呢？你要么就是立，要么是不立，你在两头来回倒腾，两头都不对。你知见上你知道两头都不对，然后你打着千座，它自然的就刻在你的骨子里了，自然的，不用立，后来就。打千座明心见性就是有两条，第一个要知见证、发心证， 发心纯正，知见正。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要有迁坐的保障，这两个加一块肯定能够明心见性。我说的这都不对了，因为按照祖师说的，只要你打前坐，肯定能够明心见性。我说的都不对了，其实都。咋样叫知见正？咋样叫发心正啊？啥都不求，不求于果。这是从发心上来说，从知见正上来说，啥都不理会，啥都不甩，啥都不拣择，啥都不取舍，啥都不挑拣，就这样，就这样的话，久久久久的，自然的就稳当了。对呀、啊，这个手机小伙伴的这个另外一个答得很好，怎么去掉呢？怎么去掉？就是这么去掉的，压根就没有一个无明，也没有一个去掉无明，这就叫去掉无明啊！这就是说的去掉无明。这就叫说去掉无明，他答得非常好，怎么去掉？回归自性的无明也无无明尽，无明就是这么去掉的。这就是回到了除息气这回事了。
这个说什么什么就不是还是求了？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说的这个求不求吧，你要说他不求，完全说他不求是不对的，咋可能不求啊？求的是佛果，但是这个佛果啥是佛果？佛果这里是并不利益果的，并不利益果的。所以说他求也对，说他不求也都对。你说什么都不求就对吗？那你还求了一个什么都不求呢？也是一样。就是佛果和不求于果这两个不是矛盾的，不是矛盾的。还有一个，你在用功的过程中啊，你得专注，这个时候的话就不求于果，这个时候是不求。但是这个专注值得不值得啊？当然是值得的。你因为你他最近没有在修，为啥呢？这就从一开始的一个学佛的来说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成佛？就是因为你没有开智慧，那些事儿啊，那些烦恼啊，你自己的事儿，你周围的事儿，包括别人同样有这些事儿。这些是一大就是可怜事儿，这些事儿本来都不应该有，所以说你要是开了智慧就没有这些了，所以必须要开智慧成佛。所谓的开智慧成佛就是歇掉那些妄想，歇掉这一切妄想，开智慧就是歇停，就是消停，自己能消停，自己也懂得叫别人消停，这就叫自利利他，自他圆满。你这个回向就是回向了，你不要多做分析。无佛可成，无佛可成，这里还可以大做佛事，那是后话。所以说佛法它有积极的，它有消极的。你说它消极，它有消极的；它说它积极，它有积极的一面。它对于社会没有坏处的，它对于社会没有坏处的，没有那些功利的心，然后还在做，还在积极的去做，但是它没有一点功利的心，对社会没有坏处。因为这个社会整体是积极的，它老是批评佛法是消极的，佛法并不消极。佛法是让你放下思想包袱去做一切，实际上你要是说它前短的利益，它是利益，在这儿是有利益的，这只是佛法前短的利益。学佛的人不稀罕提这个利益，学佛的提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不是这一世的问题。想上麦问问题，好，我下麦。
啊，老师好，我是杨博。还有一个。上麦了，能听见吗？哈，那个我还有一个月就签座了。刚才说那个，达摩祖师那个溃然无剩啊，我也前两天听课就是听到说，你不是心里有一个功能，你先想把它做好，把它做成什么样？我这个体会就是我。不鼓动了，不想往外使劲了，现在就是这样。完，我就说了一句：“心不往外持。”那我先下啊。
我没听见，谁能重复一下？我怎么没听见呢？
我又上来了，老师没听见吗？这回能听见吗？啊，老师能听见了。我说一下我这个体会啊，老师。我还有一个月就满千座了哈，这个心就是哎呀，我还有点说不好嘞，就是本来就是我就总去自己设一个障碍，去就要做什么哈，要把它做什么，可能有这样吧。但是听到一个是这么说的，说的那个本来不是你这个功能把这个功能做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心呢， 我的体会就是，那么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好的，我们就放下呗，就不去，给自己增加这个很累的东西。我就说这些，有点说不好，
我不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我都不太明白他想要说啥。没有好不好啊？没有好不好啊？没有做不做呀？你这些，哎呀，你说这些体会耽误事儿，我看你耽误啥？你该打坐就打坐，你该干别的就干别的，你该割稻子就割稻子，你该收麦子就收麦子，你该休息就休息，你弄这些体会耽误事儿，你还不如去睡个觉呢，没必要吧？你是那个杨波吧？是不是那个杨波呀？
杨波呀。
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的，你的体会就是
什么呢？我们没说过好坏，
我们没说过好坏。
啊，我不想说是我一个体会啊，我说的是一个状态吧。
这些状态耽误事儿吧，
这些状态耽误事儿吧，要我
或者是收个麦子，
或者是收个麦子，或者是打个坐，不是挺好的？
嗯，好，嗯，好，我就是闲聊，上来说一句，嗯，好。那我下麦了啊，谢谢老师。
他没听见，他没有听见，可能刚才我说的他没听见，刚才说的，刚才我的意思是我不觉得他是说他的体会，说他的感想，他觉得他说他的状态，你管你的状态，你管你啥状态干啥呀，你该干啥干啥，你不干没事干的时候你就去歇着去，这就行了，这就行了，你别找一个状态，不许写体会，不许找状态，多余。他写体会，以前的时候写体会，你不弄这些也不耽误你，也不耽误你什么，别去报一个什么东西。刚才学到哪儿了？学到史蒂。
23。
啊，就是23这个。还有啥问题？还有啥？还有修行上的啥？我们今天学到26就完事儿，念24、25、26吧。
24，从来大习气溢除，小是以仍有坚固位之果，其间忽上忽下，不得已退转理之，切要。25，好自己习性，不论好坏善恶，凡不依化处者，主生死之根。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越不易化除，越要化除，常与自己密，便是进攻。26，凡一切挂碍、恐怖、不安等等，皆由不空，不空由于少会，少会由于无定，无定，仍由于不空。因空得定，因定生会，因会观空。而空力之不大，由于不痛切，保留一我见，只以为是，初意自以为好，不知反误了自己。常与自己逆变，
常与自己逆的这个在哪儿啊？我没看到。
25，
常与自己逆，常与自己逆。啊，你先看第24吧，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会儿说这个不轻松的这个问题。从来大习气，小习气的自己不在意。还有一个这个说的是忽上忽下，就是说的是，就是对于什么东西啊，对于什么来啊，什么东西有害怕呀、啊、什么的，有进步啊，有拒绝啊，害怕呀、啊、这些，不想面对啊这些的，这都是正常的，忽上忽下。你不能说他是退转，你不能说他是退转就丧失信心了。诶，我怎么打坐现在又翻腾了，我前一阵又怎么样了，这不是退转，你这都谈不上退转。只要你再打都谈不上退转。只要你知道无修无得无证，知道那个本来不来不去，都谈不上退转不退转。你只要在不来不去这个地方上用功，都谈不上退转不退转。所以说不能用退转明知啊，这是24。第25个的话，先看前面的，你这个再看前面的。这个常于自己逆便是用功，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自己不舍得化除的那个东西。 说的是自己不舍得画出的那个东西才是最关键的，那个是生死命根，那个东西，那个生死之根，那个东西越不舍得画出的，你越要画出它。所以这个时候说的是常和自己逆，就是说的是你不舍得的那个，说的就是你，我看说的就是你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的是不易画出的那个，就是那种的是勤劳啊，还是要勤恳啊，还是要老实做人啊，那些的东西你是不是不舍得画出。我觉得好像是在这一块，你在生活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不舍得画出，不舍得画出的，不舍得画出的，这才是你的习气，别的不是你的习气。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扔掉它？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扔，或者扔掉它你很害怕，你不愿意啊？就这个东西，潜意识的这些这个东西，这一块每个人表现的各不一样，每个人表现各不一样。他的生死之根，大部分人是这么说：我不怕死，我怕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对对对，越不易画出的越画出，比如说善，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不易画出这个善，我要善。你看他们太恶了。我跟他们要分清界限，我不从来不搭理他们，不弄他们，不能起一点一点的。二祖说过这句话呢，这些话按照周鹏说的都不应该往外说。二祖说，你要是对这个恶你拒绝的就是太厉害的话，你都不懂人家恶是咋回事，那不成一傻子了。不代表着我们不分清善恶，但是对于善就是太过固守的话，太过于固守那个善的话，也不一定，也是不可取的，也不可取的。这个地方二祖还专门说了，万不可固执以为善而保留之，还说了这个生死之根。因为你说恶大家都明白恶要去掉，对吧？但是不知道这个善是生死之根。所以第25条我认为很重要，我在这个地方圈了一个，尤其是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这一点。你看那个顶上的我们那个另外一派，天天说做善的那一派的那一些人就绝广绝广，绝广有这个心量，没事儿，点了他也没事儿，他好歹在这一块他有这个心量，就他就是很典型的，很典型，非常非常典型。不是的，不是的，他要有你这种想法就不是了。他认为那个善是他的底线，他是一定要做的，他怎么都舍不得开，他根本都顾不上分别不分别。就你这种的，就不是以善为固守的，你不是以善为固守的，你固守的是一种理，就什么事我要弄清楚因为所以，大概好像是这样的，我看你是，就没有一个因为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因为所以。实际上，哎，我说的这个还是属于因为所以的范畴，不说了，不说了。你就是把很多东西当真了，这个事儿也是假的，也没事儿。你说到你，我想起来了，我要找找跟你的微信。你说的有一句什么什么的，哎，谁给我打电话了？你有一次在10月4号的时候给我说了一个微信上说了一个，不知道这些适不适合公布，但是我觉得从法的角度，我就是跟你说一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关。你有一次说了一个这个，你说了就是这个，被觉得被 K 了，被我 K 了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心安和心不相安，心不安都不相关，心安和心不安都不相关，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关，这个不相关这个地方上，这个就是绝，这个地方你既然是不相关，那也没有什么绝和不绝，也没有你刚才说的认真了不认真，认真不认真这些都不相关。你这样的话，当然那些也不值得去认真，是这样的，认真不认真都不相关。所以说你除夕戏的时候，连那个除夕戏的那个尾巴也扫荡干净，除夕戏是要除的，但是本身它确实没有习气可除，这两个是同时的，它你就是把它当真了也不相关，你就把它当真了这个也不相关，但是你何必把它当真呢？没必要把它当真，关键是不是都相干，是相干还是不相干，你影响的也不相关啊，是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不是的，就是你，他是那个我，你啥样是你啊？你是个鬼啊？你是个狗屎啊？影响到你，你的影响不影响的都不是你啊，你都不是那个真你，那你都不是那个真你，都不是那个真你，你是个什么鬼？什么影响你？不影响你的这些，这不相干。你还是想要，你想要个啥样，你想你没有一个什么样你可要的， 对啊，都是妄想，但是他关于我这个妄想比较多，看样子。影响到了，影响到了什么？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你？啥是你？
影响到了我开心的。
就是你那个开心，它不相关啊。开心的是你吗？那个开心，开心就是那个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它并不是个你，它是那个外面的东西，它不相关。开心不开心有多值钱呢？这咋说？
就是想开心呗。
我告诉你，你修了心中心呐、啊，那个不开心，那个开心也没意思，开心也没啥意思。
祝你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开心也不是你，开心也不是。
没啥开心的，没什么，就是啊，就是什么你，比如说给你点钱了，给你个手机了，你就开心，也不至于，没啥开心的。
哎，比方说我，然后我下两周肯定要出差，或者买东西，有点不开心。
那你多点不开心算了，我看还是不开心了，你还能好好修法。你这些东西都不相干，都不相干，你也知道是不相干的，应该是。开心不开心不值钱，不应该考虑开心不开心。再说这学习有啥开心的？看你这样，我都要发愁死了，开心啥开心啊？还是不相干吧，我觉得你还是找那个，你多提醒自己不相干，这些不相干，你管这些事儿耽误事儿。第二十六个，一切挂碍和不安都由于不空，不空由于少会，少会由于无定，无定还是由于不空，因空得定，因定生会，由会观空，因空之力不大，不痛切，保留我见，只以为是，出以为好，反而自悟了呀也。这个地方啊，第二十六条的核心是空，这里说到了定力的问题，定力的根源在于空。空由空而生定，也就是说你就是一直的别认为它是实有的，这就是空，这就是定力，这就是定力，并不是在于另外有一个定力，你不要就是希求那个打坐的定力，那个希求的并不是那个，我们的定力并不是在于打坐的定力，而是就是看破它的本来，它本来都是假的，都是不实有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直不受那些影响，不受好坏的影响，这个就叫做定，并不是打坐的，就是多余的定，就是这个打坐是为了开智慧，这个智慧的这个智慧的就是空，空就是智慧，用这个东西来化解一切。所以说你不要比较打坐的一时的定和不定，别比较这个，这个是个歧途，这个歧途走不好就走了千座以后还走这个歧途了。后来齐老师说了一句话，我看挺直接的，齐老师说这些人都不是明心见性的，他就是为了要个定力，你说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肯不肯见性，肯不肯理想，他根本都不在意，他从来不在意，他就是要个定力，他跟我们不是一事人，他是另外一事人，他就是要那个，那就齐老师就让他们一直打下去吧，死打吧，不是一个，我这个戒定慧的那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由先戒，然后生定，然后生慧，这个是总体的佛法修行的路子，佛法修行的路子。这个如果在心中心的说起来的话，就这个定不是说的是禅定，而是说的是你戒，就是先扶住粗烦恼。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平时的时候都想着挣钱、升官、发财，天天的都，你看世间的人都被这个想疯了。你现在想求出离的话，你这些东西就得克制克制，这就是戒的开始。克制克制以后，你去好好的找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比如说像心中心，找一个法，你就去打坐，你就是每天的两个小时不断，这就是我们的定。无论发生什么事了，你两个小时的坐都没有变，这不就是定吗？这不就是定？由定再生慧，那个慧就是说的是我们打坐每天念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它并不指的是那个禅定的那个禅定的，它是有觉受有现象的，你用功，只要你用功修行的过程中肯定会有那些禅定，但是其他的外道它不以出离为目的，它用功的去做一些事儿，它用功的去修仙去修道，它也会有禅定、所以这个定你别误解偏了。禅定就是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定，就是指的是你一门深入的用功修行的这个过程， 这个里面说到后面一句话，由于这个第二十六条的说的后面一句话，由于不痛空力量不大，由于不痛却保留我见，只以为是初意，自以为好，不知道反误了自己。我看着咋还是像说高峰呢？我咋觉得还是说他的？你觉得开心不开心？你觉得你当真了不当真了？这都是有一个你，你见只以为是，你还觉得好，还觉得自己在除习气。实际上从空的角度来说的都不存在开心不开心，也不存在就是习气不习气，也不存在其他，就是还是空力的问题，还是空的事儿。
这个空力是？
空力就是指的不相干啊，就是指的不相干呢、啊。
这个空不是说的。
本来就是说的本来，本来就是空。
不是说的王。
你说呢？你说呢？那不相干的劲儿都哪儿去了？其实说到不相干，空不空也不相干。嗯，我觉得你这个做功夫的细节上还是不对，还是不对。你这个做功夫的细节上，就是这个一切不理这个事儿就这么难。你那些情绪什么的，你别搭理他了，别搭理他，别在乎他。好的情绪，坏的情绪，别在乎他，也别压制他，都没事儿。别在乎他了。你现在就是，你就在不在乎上，你就看看你能不能用功。因为我发现你那太细致了。你不在乎行不？今天就到这儿，到这儿，大家看看还有啥聊的？海阔天空，吃喝。哪个五十三啊？第十页第五十三，线性后刻刻照顾到本来。那我先这个事儿啊，你要是说的话，你直接解释也行。刻刻照顾到本来就是时时的别有那些着相的习气，别有那些着相的习气。尤其是刚开始见性，那个着相的习气还浓。这个时候要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是这个时候做功夫还是要紧一点，要紧一点。着相了要拉回来，着相了要拉回来。这就是说刻刻照顾本来，这就是说做功夫要紧一点的意思。这个话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你这个见性见了一个什么性？你给我说说。你见了一个啥？你说啊，你不考虑见性不见性，你到底现在见过啥？这就是见性啊。你不肯，你看看，老师说不肯，就是说的是这个。啥都没见到，但是并没有断灭。这就是说的是空，空的意思就是它并不断灭，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有，它没有啊。它有这些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都没有实质的本体。都没有固定的本体，没有实质的本体。你对佛法哪个地方有疑惑，你都可以说说。我们这说的是关于修行中的事儿，你对佛法有什么疑惑，你都可以说，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嗯，没事儿，没事儿。
就如果只用一个字来形容佛法。
医吧，药医药，应病于药，应病于药，有这个病就应该治他。世间的人都有病，他这个病有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病了，他愿意来学佛，学佛能够治好他的病，治好他的病这个药也不利。但是他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有病，这种是最麻烦的，大部分是这种。
老人好
像说过。绝放啊。放这个地方的话，是我说的，除了放，还有一个减，还有一个减，就是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药，这个药能够治病，就是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可以度一切苦厄，这就是说它的意义，它是有这个实相的，有这个有相的意义的。这个世间法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佛法它有它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就是能够消除这一切的烦恼和疑惑，这就叫度一切苦厄。但是你苦厄度了，这个佛法也扔到一边，它并不立一个佛法的珍贵。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佛就这么说，佛说他49年他一直在讲经说法，一直在度众生，他说他没有众生得灭度者，他说他从来没有开过口，他说他从来没有度过众生。你去看其他任何的宗教，他没有说到这儿，这就是佛法的放，他放得干干净净，连他自己也放掉了，这个地方上一法都没有立。但是他立的时候他可以提，他这个东西可以消一切烦恼跟疑惑，这就是他的意义。
说的是药。
别你这边扔开他。就是说放和提这两个都有，都有。就是药的意义在于你有病的时候你就要吃药。但是你病好了这个药你也不要多吃了，多吃了它就是是个坏事，不是个好事。这两个都是佛法。这两个都是佛法，后面的那一段其他的宗教就没有。 不觉得有病，这个属于是苦趣，这个属于是苦趣，就是他乐，他乐得很，他乐得要死，他在里头乐得要，他不知道这个是苦，这叫苦趣。佛教中就有一个苦趣，就是就上那区，他在那粪里头待着，他不知道，哎呀，其实这离开了这个粪，大好得很，大好的广阔天地，他不知道，他只以那个粪为乐。那你怎么办呢？你看着他老苦了，你到外面就这么大好的，他不要，他要那个粪，那你也没办法，这就叫苦趣，
没办法的。
啊，是等到他的姻缘成熟，他的姻缘自有成熟的时候，他姻缘不成熟就没办法，撞撞南墙就好了啊，撞撞南墙。佛教中有很多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所碰到的一切的南墙的话，这也都是方便，都是菩提，撞了你就知道了，就是这样的。撞撞南墙，受点不顺利的呀，受点遭遇啊，发现你原来自以为是的那个不对了，你就愿意回头了。觉得自己的那些选择啊，那些见解不对了，自己在找正确的见解，哎，找着找着发现佛法说的比较符合了，这就来学佛了。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
不是，就是看了别人，没让你看过。
这里有不满六蕴的心
看了。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你有啥问题，你还说，你不就着这个，不就着这个说都行。我们就着这个说啊，是这样的，佛法它是应病于药的，刚才不是说了吗？所以不同的病，它病的程度不同，它用的药不同，所以这就是他说的这个，不代表着你怎么样，就是说的不同的时候，他用的药不一样，他对每个人说他不一样，所以说你比如说同一个问题，要是他问跟你问，可能答案就是两种，他要问什么是佛，就扇个三巴掌了，就他还问啥是佛呢？他是骑驴做换驴，嗯。啥绝绝了个啥绝了个啥
绝
了个啥、嗯、他你问什么是佛，就没有一个绝，就是扇你三巴掌，你知道吧，你给他回答绝，回答的挺好，很好。对。他用药的处方也不会太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来说的话，你要说人的病各不一样，他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样的地方。要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他一样的地方都是在于无明啊，无明啊，就是那个一念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都是从这儿，都是没事找事找出来的事儿，都是找出来的这个事儿，都是那个认假作真找出来的事儿。本来这都是梦，他不认为这是梦，他不认为这是那么，他在里头起了很多的思想负担。起了很多的压力，甚至于干了一些就是说的是出格的事儿，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妨碍，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罪过。这爱恨情仇裹缠着没完没了，这就是轮回，这个轮回是无始无终的。他就是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怎么。他就是怎么，就是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怎么，就是无明。其实啊，本质上来说的没有一个怎么。这不是给你强而解释吗？本质上来说就不存在那个无明，这是给那个他认为实际上有轮回的人给他解释，为什么实际上有轮回呢？这是给他解释，本质上就是没有。
不是做就完了，不想那么多。
嗯，你说的做就完了的，不想那么多的那个，你现在不想，你咋会这么说呢？
是。
你这种情况啊，你就修心中心没事的，你也别觉得就是对世间有贪恋，多多少少都有也没有关系，你去修。修了之后没有思想没有包袱，干什么都可以啊，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干，就是这个大宝贝太可惜了。因为你在佛教的圈里待过。无明原型，这是一种强行的解释，这是一种强行的解释，你必须得给他解释。你就是说虚假，他虚假有虚假的规律。还有啥？你还有啥？
嗯。最近出现情况。刚刚跟我说过的话我就忘记了。
我觉得不耽误你正常的，就是那个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挣钱工作就可以了。
啊，对对，所以那个家人就说，哎呀，你现在这个衰老的也很快。看跟你说的话就忘记了。
对对对，他
写过忘记，有的时候忘性大，有的时候记性大。
但是在上面说的好的情况好像又。
没有
你给我举一个，我看看哪儿是说的好的，我看看你可能是误会了。
啊，那个
你这个顶上说的好的地方是哪儿？
那个打坐的时候吧，就是原来我还没意识到摆坐之类，现在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哎，就说突然之间要下坐的时候，闹钟响的时候，发现哎我的手印虽然没有散，但是好像倒下来了， 就它不应该正确的是45度吗？嗯，就好像就是变成那个水平线了。
啊，没事，那入定了也有可能水平的。
啊，反正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就跟原来是有很大的一些不一样。就是妄性很大，这是我自己感觉到的。
妄性很大，正常的，妄性很大，正常的。这些不一样什么的，还是不要理会，还是不应该理会。
对，我也感觉到，就是原来可能所谓的习气吧，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习气它一一的冒出来了，比方说吃的方面啊，然后爱好方面啊，就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这些东西也别在意它，它有不一样的时候，也有又回复到一样的时候。别在乎他，来回往复这些东西都别在乎他。还是你应该多看看元婴老人的那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你应该看那本书。略论明心见性就那一篇文章，明心见性有五条，应该看那一个，应该看那一个。这些东西你总而言之，我发现了他的情况是，这些东西一切的都要忽略他，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忽略他。
都是好现象，
我觉得不是好现象的，我觉得他应该扔开他，忽略他，他不应该去比较这些，他不应该比较这些现象，不应该比较出现这些现象，这些比较占用你多余的心思，没有必要。你就应该进屋都坐着，把书一放，然后说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咋样了。如果没有一个咋样，你就瞪着我就行了，没有别的事儿。你说的这些都可多余，都是一种现象，这些现象来回往复它，没有必要占任何的精力。我认为你不杀人不越货，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些东西都别理会，要我说可能说的都过分了。这些既然有这么多不一样，那明心见性上明的咋样了，见的咋样了？
这段时间我会回复到几年前的某几个时刻啊，那几个时刻呢，我觉得我都错过了啊，错过那啥节目，那一瞬间了。但是现在回头再想想，原来那一瞬间我已经就是已经碰到了，但是我不知道。
那现在呢？现在呢是错过了，还是这个还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是错过了的状态，还是已经没有错过了？是错过了还是没错过？现在这个状态呢？
如果错过的话，就不知道前几年有几次都碰到这种情况。
那你现在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吗？还是不是？
现在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就很多事情我都不计较
了。那你不计较了，你还计较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不那个东西也放过吧。那个时候的话，碰到了错过了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可不是有个东西要认，你别认它，你别认它，没事儿，你别认它。没有一个环境，有的时候啊，它显得有一个环境的烘托，好像是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或者爆炸。有的时候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不重要了。是这样的，这两种都会有的，它并不是一定要有个什么警戒标志着你明心见性，去掉这种警戒和标志，去它的。
对，
人家一说要见个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心里头可抵触，怎么要见一个东西呢？这都是性，你还要再见个什么呀？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心态，别再多余的去见什么了。
好，现在我不怀疑了。
不怀疑了是有个什么可肯定吗？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
对，就这个没有什么可肯定，就在这儿不怀疑就行了。平平常常的是什么样啊？
怎么样？
是什么样啊？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现在该干啥呢？
该聊天就聊天。该
好吧，好吧，好吧。
老师，
好吧，好吧。他说你开悟了，他说你开悟了。
什么悟可开啊？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
喝茶喝茶，
在这个地方上要是能够不动摇就没事了，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要在这地方经常提醒自己。
对，
好的不好的都不相关，是不是那些现象包括一切的场景，一切其实都不相
关。如果是相关，齐老师早都说他的现象了，现在齐老师都没说过他这些现象了。还有你在问我相关不相关，早都相关了，你知道在禅宗里头的话，你就是在问我这，你就是给我挖坑，所以禅师很生气，禅师就要揍你了。我说过不相关，要没有那个相关，我为什么要说过不相关呢？你非要问我相关不相关，你这是逼我非要相关呢。没事了就散吧，对。你还有啥？他可以先修六字明，他要是感兴趣，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修身养性，比我们学佛的雅致多了，修身养性挺好的。每天打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就相当于自我修养那种的。那个有的时候你要偶尔没做也不算什么，你可以每天至少半个小时那样做。学学六字大明咒。还有啥没有？没事就撤了。嗯。